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三章，记得我们上次保罗是在讲到属灵的恩赐，那么讲到属灵恩赐的众多的提到以后，他说我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然后求更大的恩赐。我也说过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个解释就是说更大的恩赐就是最妙的道，就是爱，那么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更大的恩赐根据十四章第一节讲，是指着先知讲道，然后最妙的道是爱，这个好像比较多学者愿意这样解释。不过我想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我不觉得有那么多需要争执的哈。那这段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关于爱的经文哈。十三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恐怕要到下一次，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讲到什么叫做方言，这很引起争议的。但是起码就这个来看，万人的方言应该就是不同的 dialogue， 就是不同的语言了。那并不是现在灵恩派所讲的那个舌音啊，万人的方言是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我们也始终强调一件事，就是方言从《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圣灵浇灌下来人能说方言的那个表达，就是一种宣教的工具。那这也好像在今天灵恩派比较少这样去想的。天使的话语，其实我们也很难说天使的话语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天使或上帝的使者来跟人讲话的时候，好像人都能够懂得的。就我并不太能够说，在我们所知道的圣经资料里面，我们能够说天使的话语是什么。这讲简单一点，就是一种语言的能力嘛。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语言的能力再说成是，就是包括传扬福音的能力，那他说要有爱，那我想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能够把圣经讲得很好，但是需要有爱在其中。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这一个跟上一个可能有一点像，都是一种表达的能力，方言、语言，然后讲道。我若有先知讲道，就是能够把很有震撼力的，包括像以利亚一样，或者旧约的先知里面，摩西是很有名的代表。能够讲，能够传讲上帝的话，那么先知也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因为他需要述说这些，有各样知识，这可能比上面的就再多一点，不只有语言的能力，也包括明白语言的能力。那我有，甚至我有很大的信心能够移山，那个没有爱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两个两次他所提到的，可能对我们都没有太多问题。下面这问题就比较多了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这句话其实也不太好懂，或者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太懂。舍身，舍己身，但为什么叫别人烧呢？就舍己身的意思应该是烧自己嘛，他这舍己身好像烧别人，所以我们不太知道这个话是怎么个意思，但是目标大概可以了解， 就是一个很壮烈的一个举动，不管是自己烧或者是别人被你感动了能够献身，这都是一种能力。前面是周济人，下面是舍掉自己，不管是谁来烧，但舍掉自己。这比较严重的事是，这可能没有爱吗？就是一个人把所有东西给了别人，一个人舍命了，可能没有爱吗？照他这样讲，一定是可能没有爱的。前面两种有很大的能力没有爱，这个非常容易了解，甚至我们会说可能越有能力的人常常越没有爱了，因为会有一种狂妄。那这个我们就好像不懂，周济人还没有爱吗？舍身还没有爱吗？那显然是可能的，显然是有这种状况。我想我在教会里做的一切的服事，我想这个爱心中的那种爱意啊，是很可能在所有的服事里，不管是讲道是探访是关怀，可以完全没有爱的。就是我是一个外交官型的人，或者我是一个能够面面俱到的人，但是我缺少这种爱，缺少爱，这个是有可能的。那可能也有，尤其是很多慈善机构的人，你慈善的工作做久了，也可能是很僵硬死板的。甚至我们更可以说，那个舍身，一个人死掉，完全不必是爱的激动，可能是悲观呢。可能有人把所有财产捐出去，因为他的爱情失败了，他很悲观，很灰心，他就做了这个事。总之他是没有爱来做一件很轰轰烈烈的事。下面他就正面来讲爱是什么东西。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注意，不计算人的恶，其实就是不计算恶，那个人的有打点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些都是保罗写的，但我也在想，可能我们也需要有一些了解，我讲到也提过。事实上到底什么是爱，你看这里的描述恐怕还是不那么容易了解哈。爱是恒久忍耐。就我想从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讲到爱是什么的时候，这个爱是神对我们的爱，还是我们对神对人的爱？就是我想要了解说爱是什么东西。那爱，如果我们在前面第十二章三十一节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如果爱是一个恩赐或者一个恩典，那就是我们领受的。我想这个和圣经，爱一定是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或者恩赐。反对说爱是一个恩赐的人也有他的道理，因为爱，你从旧约到新约可以讲爱也是一个命令，就是爱是一条律法，爱是一条非常不舒服叫人难以遵行的律法。就是虽然爱是这么动人的字眼，但是当爱是一个命令的时候，那是包括爱仇敌，包括夫妻之间的相爱，那个是很难很难的。就是我之所以这样讲，就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嘛。你夫妻之间是相爱，因为相爱而成为夫妻的，但是那个爱后来没有的时候，怎么爱都爱不下去了，很痛苦。 那么因此爱需要是一个恩典，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才能够有。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所有的诫命所有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因此所有的诫命所有的律法也都应该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是是我们不能够也不想遵行的。就大家都很喜欢啊、哦，就讲得很高贵，但是爱实在是这个命令实在最戳破我们的虚伪的本相，就我们很难爱下去。就一般来讲，我们在讲到爱的时候大概都不是爱，我们在讲爱都是喜欢。哦，我好爱你哦，就我很喜欢你，我非常非常这个我喜欢你，然后我拥有这个东西，不管是一个人或者金钱或者一个皮包或者是一种能力，那个叫我很满足很快乐。就我们是这样来了解爱的，是一种强烈的喜欢，是一种强烈的欲望。但是从圣经来看，这两个定义，一个是爱是一种恩赐或者一个恩典，另外一个是爱是一个命令。这样来看，爱都不是一种欲望，就不是一种我们常常想到的好也好坏也好的一种强烈的欲望。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性爱，而且还有母亲对小孩的那个爱，那也很强烈。但那种强烈呢，实在不是要羞辱各位母性啊，实在我常常觉得也是一种欲望。就是我看看有一个小说里面就讲到说，有一个很慈善，就是一个慈善家了，女性的慈善家，她办了孤儿院，但她结婚没有小孩，她办了孤儿院，因为好像要转移一下她的母爱嘛，就是她要有爱的对象。后来曾经收养了孤儿院里的一个，但是就是不只是办孤儿院，而且收养这些变成他自己的小孩，后来就又收养好几个，那是一个悲剧，后来产生结果是一个悲剧。但是后来人分析，就他被可能被他其中一个小孩杀死了。那么里面就讲到说，女性可能都有很强烈的爱的或母性的欲望，当他办孤儿院的时候，他以为他这个母性的欲望满足了，但是没有，因为他实在有需要有自己的小孩。当他收养了小孩的时候，他也以为他自己满足了，可是还是没有。理由呢，就是那个作者说，他很希望喂奶喂孩子，他很希望就是母亲跟小孩之间的这种强烈的欲望，可能只有真的你自己生了小孩味道自己烦了，否则那个欲望就不会满足的。就我这样说只是在讲到说，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一种欲望，爱死了就是想死了，就是想要的不得了，不管是饮食或性上面我们都会这样觉得。那这里讲的就的确好像跟我们一般想的不太一样。那爱，因为保罗跟我们讲的只是爱，他没有讲神的爱或者人的爱，他没有讲这些，所以我就这样来分析一下。那爱如果是恒久忍耐，把它比较说成是神对人的爱，是可能比较好接受的。就如果这个东西这个恩典和这个命令是一个对于各位忍耐嘛，我不敢说可不可以说对于一个我们不喜欢或者不好的东西的一种容忍的程度。爱是恒久的忍耐啊，神很爱我们，那所以对我们有长期的忍耐，长期的忍耐和包容。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说。然后我们也会说，当我们仁爱去爱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也需要长期的忍耐，包括婚姻。哎，How about 人对神要长期的忍耐吗？我们在讲要爱神呢、啊、爱神第一个就是要恒久忍耐上帝，我觉得完全正确，我觉得完全正确。因为起码在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各位也求主帮助啊，像这一类的字眼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也要小心。解经学里有个字啊，叫 overinterpreted， 解释过度了，讲太多了，就不需要讲到这么多，我们也要小心一点。我觉得像这些的分析啊，有的时候会解释过度，过度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钻牛角尖，或者就会产生矛盾。像很多的学者也讨论过，他说最大的是爱，爱比性比妄都要更大。那么这有人就要分析很久，我觉得其实保罗并不是要去分析那些东西，保罗就是一个很感动，在圣灵感动下所写的话，可能不需要分析爱是多少斤，那性是多少斤，爱比较重一点，就这些东西可能很难这样比较。我在说爱是什么时候，我希望我在谈我们爱就这三个嘛，神爱我们，我们爱神，我们爱人嘛，大概就这几个了。那爱人，人和人之间彼此爱，神爱我们需要恒久忍耐，这我们能懂。那我们爱神也要恒久忍耐吗？我是觉得如可能没有 overinterpreted，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从来不觉得你需要忍耐神的话，我觉得你没有信神，你根本跟神没有过那种我们说的 personal 的关系过。就是圣经里面包括我们看约伯记，包括我们看很多神的子民对神的昼夜的呼求来讲的话，那个信靠上帝需要有爱，上帝需要很多的忍耐等候，这不是吗？我们对主的忍耐可能是要很强烈的，而继续能忍耐下去恐怕也是信心，或者说上帝对我们的爱使我们能够忍耐下去。如果一个人爱神，就一个人就我是先这样想的，你对神要恒久的忍耐。这恒久忍耐也不要讲得太过，就也不能 overinterpreted， 就你当然可以把它马上想成七十个鸡翅一只的饶恕，可是不管是圣经的例子，人对神也好，神对人也好，或者人对人，我们对神，我刚刚说了，将来在新天新地应该没有所谓恒久的，现在在这个世上可能有很长的，但是应该也不是很久的，因为我们的神在新天新地，我们应该不需要忍耐他了，就是享受他了。而人对神对人的忍耐，各位我大胆的说有限度的，虽然我们通常都会写神无限的爱，可是我觉得太有限了，而且当然一定是合理的，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文学上的表达方式。就是神有讲过，不是神食言哦，在旧约就讲过，就是包括以色列的被毁灭，就是以色列人一直一直，所谓一直可能十次二十次，或者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到最后耶和华忍无可忍了。在旷野是这样，对以色列南国北国也都是这样。所以神对人不是恒久的，我希望这没有冒犯你们任何一个人，也没有让你们任何一个人觉得受伤。这是一个圣经的名词，的确是，但这个名词跟很多名词一样，我觉得不能过度解释，或者不能太钻牛角尖。恒久就是一种以善胜恶的态度吧，我这样讲。那人对人也是这样。好，虽然我们也知道饶恕到几次，七次可以吗？啊，七十个七次。那我觉得理解的也是，你始终要有一个以善胜恶的态度，而并不是说我们就一直在纵容这个罪恶。这个世界上罪恶，恶人也好，恶事也好，神有一天要把这些事都解决的。所以我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只是一种 一种 很有深度的 面对或者跟罪恶作战的一种能力吧，我这样来了解。而且希望各位我们在了解的时候也把这个了解的比较正面一点，就是如果是恒久忍耐的时候，可能跟下面一个又有恩慈是很密切的。就是一个石头也可以恒久忍耐，打不会还手，骂不会还口的。但一个石头对伤害他的比较不会有一个正面的反应，恩慈应该就是一个正面的反应。好，爱是不嫉妒，这又是你在解释的时候要触类旁通，稍微小心一点。哎呦，圣经里面讲上帝是一个嫉妒的神，那也可是从旧约到新约很有名的。就神的嫉妒，我们又会要把它了解，这是一个美好的嫉妒，是一个合理的嫉妒，它理当占有我们一切的感情，它理当占有我们对它一切的爱，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不嫉妒呢，我想比较起来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比较，所以这要讲的稍微细一点了。人和人之间，我们通常会说，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对别人比你的优秀，你不会有那种就是恶劣的反应吧。好，爱不嫉妒，但是不管是人对神，神对人，或人和人之间彼此，我们也需要知道有嫉妒的时候，而且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所爱的人，特别是夫妻之间的爱或男女之间的爱，没有嫉妒的话，那是有问题的。如果我看到别的男人跟我的妻子很亲热，我没有愤怒，和或者说在追我女朋友的时候，如果我的女朋友喜欢别的男人或别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很愉快的时候，我心里没有那个负面的反应，那表示我并不怎么爱他。所以我还是说这个爱是不嫉妒，我们把它都了解的概括性一点，就是不管是恒久忍耐或不嫉妒，是一种善良的成分，这种善良的成分不能被邪恶的成分打消掉。但至于善良是什么，那又不能讲的那么仔细了，因为我觉得都很难追究的太深啊。爱是不自夸，这那个嫉妒和自夸还有张狂害羞的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里面恐怕都包括底下这些不喜欢啊什么哈，恐怕也都有一个表的，有一个重点，就是爱的确是舍己的。这些所有的嫉妒、自夸、张狂、害羞的是自己的益处，这些东西都是自我，所以那个自我的一种成全，在基督教里面，自我的成全，或者是这我们基督教有的时候会很不正常的、很不正确的觉得自我不是一个好字，因为好像我们自我是罪恶的中心嘛，是自私自利嘛。可是自我可以是一个很正确的，因为每一个 self 或者每一个 ego 都是上帝所造的。人对自我有所爱惜喜悦并不是不重要的，甚至这应该是生存的一个本能。神，我们也不是自己的人，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美丽、健康，还有我们的不管叫 ego 或 self， 把它栽培的表达的很好也是应该的。只是我们基督教非常强调一点，就是你的自我或者不管 self 或 ego 或者另外一个字就是 auto 就自动的意思，就我们自动自发的时候，这个都要建立在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上。对，我们当中有人跟我讨论过，就是自动自发自律自爱一定要建立在，我不能说他律，因为他律是别人下命令，而上帝下命令是写在我们心上， 就我们不是奴隶一样的被在这个过程中是这样，但是后来会我们是能够自动自发自爱自主的来做事，但是越是自这些就越是在相信上帝的恩典下的一个结果。各位，这如果你听不懂很抱歉，这是有一点深，这个是康德哲学伦理哲学的一个精髓，可能是这样。但我讲的并不是康德的哲学，康德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康德就是人自己要自主，我们讲的是我们的自主自律，我们的自我的一切的看重是因为是建立在舍己上，是建立在上帝对我们的爱和恩典上的。那么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其实就是罪恶的来源。那其中一个很明显会发生的就是会嫉妒，很明显会发生就是当别人优秀的时候，别人比我们优秀的时候，我们那种不舒服。那这可能你也可以懂，就是当我们有爱，我们有上帝对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爱的时候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安排和带领就不是别的东西啊。各位姐妹对不起，这种嫉妒最容易讲的例子就是你旁边的女生了嘛，对不对？就是她比你漂亮的话，或者现在进来一个最漂亮的，让大家眼球都转过去的话，那就有原来眼球都在的人身上的那个嫉妒就会出来，这很容易的。那我们怎么克服这些东西？各位你自己想，你怎么可能克服这些？这就需要对上帝的安排和带领有一种心悦诚服的满足，甚至有一种信心的满足。所谓心悦诚服的满足，可能我是绝对没有办法解释，对任何一个愤怒的女性说，神把她造得比你漂亮有非常好的原因的，是最好的。我不觉得我有说明的能力，当然弟兄们也没有什么要自夸，我们也是很容易嫉妒的。就我们需要相信上帝的带领是美好，这个除了耶稣的十字架以外，我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们上次也提过，身上肢体，我们越看为不体面的，越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就也有人问过我，这其实我们现在也在想这个事情。就将来在天上是平等的吗？将来在天上是大家都一样的吗？在我看好像不一样，应该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那么问我人就非常愤怒也很担心的说，那我们在天堂还不是哇，有人更属灵，有人更爱主，有人更光辉，有人的荣耀更多，我们怎么能够很高兴呢？怎么能够安于永恒呢？那我也只能说，哦，那是非常美好的一个配合，是吧？非常美好的配合。万一是你是绿叶，他是红花，你会不会觉得这配合不太好？我是红花，他是绿叶，他来蹭我的美，那就可以。我不晓得，我想过很多的解释，我想过我们将来在天上好像交响乐队一样。但是你不觉得第一小提琴在天上还是太过瘾了一点吗？指挥我们可以说是上帝，我也不知道。那么我在看那个以前听音乐会不太专心，小的时候不太专心，我就在看那个无聊的人，那个有的整个乐曲只有敲两下敲一下的，那么最后掌声雷动的时候，如果是那个跟他们一起演奏的好像第一小提琴或者小提琴的钢琴的协奏曲，在掌声给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乐团，我们教会这么多乐团的弟兄姐妹，就如果你始终是第二把第三把交椅，或者都是很后面，我也不知道出来的顺序是怎么样，都这样你很满足吗？你在找工作的时候能找到一个 第四小提琴有没有我不知道，你都很高兴了，你在那一直拉拉到就是掌声都在给别人，你在蹭，而且蹭不是一辈子，到永恒我也不知道。所以各位，爱是不嫉妒，这不太好讲。就我能够讲的还是我们对上帝的美好有所认识，这个美好让我们心悦诚服。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